今天是2026年2月4号，周三。先回答官网的问题。昨天回答到52楼，53楼开始回答吧。菊花台，这位朋友写了，他一天的作息啊，这个都不需要写，你就，说你一天能修多少个小时吧。你现在在这里写的是也就一个小时吧。那么先从腹式呼吸开始练起，然后呢，有空就。上班期间多念佛吧，有空就念佛。晚上呢，睡前也能打坐就打坐，打坐不了是，磕个点头。初学就先从练腹式呼吸和磕头开始，然后呢，开胯的一些动作，然后试着去打坐啊，不行就回去继续磕头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54楼上官，你问报身有没有神通？神通等方面不如应化身，也可以那么说吧，报身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而且刚下来的时候，我很多概率是不知道记忆的啊，这个记忆还没有恢复，这个时候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神通可言，后面靠修行再慢慢恢复啊。总的来说，报身、化身、应身、示现的佛或大菩萨是否达不到其法身的全知状态？化身、应身是可以的，他本来就什么都知道。化身、应身是只是暂时。在别人的妄想当中，显个像而已。有可能其报身或化身在讲法、传法时说了或做了一些疏漏或不妥当的事，然后其法身知晓后再想办法补救呢？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你把法身和这个报身、化身区别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按照你的说法，那你现在是报身，那你还有一个法身，那你现在在这里受苦，你的法身怎么不来救你或者引导你呢？一旦进入这个世界，那个法身，所谓的那个法身境界，已经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给覆盖掉了。啊，它是个法身，可以说是自性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状态，它一直有。我这个状态是一直存在，自性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呢，一旦到了报身境界，那么有了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它就失去了原来的那个作用。所以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哈。下一个问题，55楼无尽。你对时间的认知，按照你说的说法，就是圆周运动吧，匀速的圆周运动。然后呢，越靠近圆心，它就是走的距离短；越是靠外的，那走的距离长。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时间上，你把这个世界真的当做一个球体中间有一个核心，然后层层往外扩张的一个球体看的话，这么说，这个时间的确是如此的。但是呢，时间还是终究还是这个。众生的妄想分别上形成的，所以妄想分别越多，感知上的时间过得越缓慢，我们痛苦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缓慢吧，然后呢，快乐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时间更快。那么你说在同一个维度上，我和你坐在一起，我快乐，所以时间过得快，你很痛苦，所以你时间过得慢，那这个怎么解释呢？所以最终还是以妄想的那个。多少来解释，而不是空间位置上，或者距离中心近或者不近这个来解释啊。下一个问题，56楼无畏圆满，这位问，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跟着文殊菩萨是不是比去阿弥陀佛成佛要快？那边是不是有特殊途径可以快速修成就？按照业的说法，那个米拉日巴怎么跻身成佛了？首先说。你这个成佛要快，这个说法对凡夫来说是有用，但是呢，一旦到了没有时间分别的世界里，就没有什么快慢之说所以你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一个人成佛的过程，主要看他是业，重要的是看他的业的总量其次看他的修行的过程如果他的发心越大能得到的加持力就越大，速度也就越快。个人的修行呢？他法门上，说实话，从已经解脱者的视角往下看的话，你不管修什么法门都差不多，只要修对了就行。修错了那没办法，修对了那就是，在正确的路上一直在走。主要开始看这个加持力，也就是给你加的 buff 够强不强。那么加持力这个是大家都用同体大悲心来发心的话，那没什么大不了的，都一样的。那么就看你的业的多还是别人的业多谁的业少，那就谁。成佛的越快，他消的越快的话那就越快。如果业很多，那只能慢慢来消，那就越慢所以不管你拜谁都一样 不管跟着谁都一样啊，去了那里的话，去了极乐世界有31万亿佛的加持力，所以在加持力层面上，加速推你，所以在熄灭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的这个速度，应该是更快的。但是呢，那边是不能消业的啊，所以修到一定程度还得下来消业。但是呢，那边因为有加持力够大啊，所以可以带着业先成为阿罗汉，先成了阿罗汉的话，那就有更多的自主性了。所以，对凡夫而言，不要考虑什么快不快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走对路，这才是关键问题。快不快根本不重要。对我们来说，对当下的凡夫来说，你研究这个都是妄想啊，因为未来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说，这个大乘佛法并不适合所有人啊，更适合小乘人。有些人就更适合小乘啊，什么寄生成佛这样的说法啊，你说这个米拉日巴怎么寄生成佛了？他成佛了，你是看见了还是怎么的了？你是怎么认证他成佛的？佛性上都明明告诉我们了啊！佛之后下一个成佛是弥勒菩萨，他是等50多亿年后出世的，他怎么就寄生成佛了？所以他最多也就解脱了吧，有可能成为阿罗汉了，然后他们称之为寄生成佛了，也有可能他只是去往天界，就算生去天界，在死的时候也能表现出一些殊胜的相啊，人们就以为他已经得到了或怎么样了。还有下一个问题，净土那边修禅定和娑婆世界修禅定哪个快一点？我都说了，不要考虑快不快的问题，去了那里就可以保证你，带着业成为阿罗汉。你在这边就是未必有这个保证，除非你有大菩提心啊，是生生世世都有佛菩萨罩着你，给你提供最好的环境，再给你设计好修这个消业的进程，那么还是有办法。但是呢，很多人都有可能在中间掉线哈。也有人说娑婆世界更容易修成啊，理论上在这里，因为消业更快嘛，更多业障更多，更多的显现出来，所以更容易修是修，啊，净土那边是时间很长，修的时间长，但是可以保证你一直修到阿罗汉。还有这些问题，基本上在第二本书里都解释清楚了，你去看第二本书吧。下一个问题，57楼，莲光印心，这位说家里的老婆是有仙家的，而且仕途打算出马，然后呢给人看事。看香之类的哈，有些事情跟你说了会对你造成打击吧？你没看见那些女的出家的大，出马的女的出马的，大部分都是光棍嘛，就是他们都会离婚，大概率会离婚，而且孩子呢会留下通常会留个女孩子是有大概率的，但是呢，一般男人都存不住，留不住啊，因为那边那个神要控制他，那么这个男人就是一个障碍，所以不管你是怎么做，在他眼里还是障碍，能去掉你是最好的，所以有些人是丈夫死了，有些人是离婚了，大概率都是这样。你去看看那些女的当仙家的哈，男的是不养，男的是根本难以结婚，因为男的有这个性行为，这个仙家是反而会被那边吸走，或者说，男人会耗气嘛，这个一旦耗气，对仙家附体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他要富，也要是那个男人的气，要足够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富，而且也能驱使这个男人。要是这个男人耗气太多了，他反而不行。对女人来说，这个行为他并不是耗气很多的事儿，所以可以留。但是呢，因为女性通常是受男人一些个影响的吧，不能说是控制，但是还有很多影响。但是这个仙家呢又想控制她，所以一般都会想办法弄走男人。所以你先。想好未来的事之后再谈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我如何处理和这些动物仙家的关系？目前我是佛前跟这些仙家说，如果愿意学佛，就跟我一起修行，做我的护法；不愿意学佛的话，也请不要干扰捣乱这个家。我会把我善业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将来也会度他们。这样做如法吗？如法是如法这个倒是没有问题的。下一个问题，一旦我老婆开堂口，会让我辞职回来帮她做事，我就不可避免地参与这些外道事情。你看看你自己已经把自己放进里边了，你为什么不可避免地参与这个事呢？你也可以不做呀。作为正信佛弟子，除了尽可能接引来看香的人走进佛门，我还需要做什么？我建议不做最好这种事情干脆不做最好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都是独立的个体。你没有必要把自己一定要绑在他身上，缘分尽了，该走的就走。一旦对方越线，马上断，这是最好的方法。 不要想着，靠你的那个什么慈悲心能把所有人都渡啊！你现在没那个实力，那就先修好自己。还有他们之间，如果是那个，你老婆那个事儿，他们是家族遗传哈，上面就有人一直做这个事儿，然后代代相传，你这个外来人根本控制不了，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牵扯他们的事儿。你一旦过度干预，他们就想办法处理你，所以先保住你的命再说吧。那么你自己参与进去啊，算是同流合污了，也要干这个事儿，行不行？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承认你是正信佛弟子，就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三皈依的时候不是发愿了，以后不再皈依外道，也不帮助外道做事。你现在做这个事儿啊，本来算命本身就是我们佛法里是不提倡的啊，有缘分或者有机缘的话可以帮助一些，但是呢，不能把这个当做职业来专门的干，还收费，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第三个是问题，什么佛像收不收起来，这些都不重要啊。这个现在已经是，你既然问到我这里了，那我觉得你现在到了该做决策的时候，继续做这样的生活呢，还是，走向自己的自己该走的路呢？就是，真正的你所说的正信佛弟子该走的路呢，你自应该选择好。还有孩子的问题也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估计你抢不过来，因为女孩子未来可能是还要继承她那个事儿了，那就看情况吧。总之现在不是什么佛前供这个问题，或者收佛菩萨的像要不要收回来的这个问题啊。总之，你自己已经是难以控制他的情况下，那就先保护好自己啊。还有，如果他们是愿意学佛法的啊，那么他们就不会逼你老婆一定要出马的。他们也知道啊，这个学佛法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的。如果有这样的正确的认知的话啊，他们愿意跟着你一起修行，或者跟着他老婆啊，你们。大家伙一起修行，这倒可以，但是一旦他们要坚持让他做那个，那么你用任何方式捣乱，他们都会想办法处理你，所以你还是，先想好后路吧。下一个问题58楼，无为心内起悲心。这位说前段时间弟子频繁梦到各种死亡，是不是梦口？自己还没有达到初禅，为什么会有生死观的梦口呢？因为修行会整体来说，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全部会减少的不是说你把前面的什么文字妄想全部灭了，才会轮到下一个注意力，而是都在一起减少。那么你这个对死亡的恐惧也是要过得宽啊，所以在前面就开始帮你捞出来、拉出来一点，帮你灭掉哈。有可能你本身就是有很多恐惧心理的人，所以把为了灭掉这些恐惧心理，所以拉出来一点，因为进入初禅也得灭掉一定的情绪，就是你的情绪要稍微稳定一些，不能有情绪太大的起伏。能进入初禅的人都是情绪相当稳定的，他就算有情绪也是很稳定的，不像这个普通人一样情绪起伏大。所以对死亡的恐惧也是属于情绪当中的不好的情绪。所以既然是帮你拉出来了，那你有正确的认知就行了。有什么梦口那挺好的嘛，这说明你的修行正在走在正道当中。下一个问题59楼，JJX，这位问，总让我觉得佛经里到底还有哪些是方便法，是善意的谎言，动摇了我对佛经坚固的信任。如果观经的往生标准是方便法，那么哪部佛经的往生标准是实法呢？你要说往生标准，那么你取个最高的标准就行了，连续7天，一心念佛就能往生。这个是在哪部佛经里的？是阿弥陀经里的还是无量寿经里的啊？你自己看看吧，五经一论都看一遍，里边有。你能连续7天啊，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就必然可以往生。那你就想想看，连续7天的一心不乱的念，那是什么境界啊？你达到这个，肯定能往生。那么咱们就取个最高的标准嘛。然后呢，你问这些方便法啊，然后对，因为方便法对佛经失去信任，那本身就是说明你修行的不好啊。如果你修行的够了，能站到佛菩萨的立场上去思维的话，就觉得啊，人家能用方便法来接引人，都是他们的慈悲。你现在修为不够的时候开始怀疑，修为到了再往下看啊，各种方便法它都是有用的。从大乘看，小乘也是有用的，密宗也是有用的，他们都是接引去相应的与其根器相对应的那些人的。所以你说你觉得那些方便法啊，会让你对佛法失去信心，动摇信心，那说明你对本身就是， 实修方面还是差一些。你精进修行，你等修到那个程度之后，再往下看，觉得这一切的法都对，都对，方便法也对，就是对于针对那种根器的人，那个根器的人是有用的，那就是对的嘛。毕竟都是为了度人的嘛。下一个问题，与亲人之间宵夜是什么状态？以无尽的爱与慈悲看待自己的亲人，用爱与他相处，照顾他，等会儿，他度化他。还是说会像普通人一样，对他们也有心烦的时候，只是知道夜里经常也是忍着宵夜。你的修为到了就没有烦这样的情绪啊，你就是，可以说也是没有心的啊，没有无心，就没心没肺。到了那个程度之后，就是没心没肺。但是你有这个愿，普度众生的愿哈，慈悲这个呢，也是说给普通人听的啊。具体应该怎么叫慈，怎么叫悲？拔苦娱乐嘛，拔苦娱乐。我看到有困难的人，如果他伸手求助的话，那我就帮一下。这个是本能的反应一样啊，对菩萨来说本能反应啊。有痛苦的人呢，如果他不伸手求助，那就看着吧。如果他伸手求助了，那就再做啊。这个不是随便想干就干的。然后平时就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状态吧。然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啊。你作为儿子呢，那你就扮演好儿子的角色；丈夫、孩子，你就扮演好你的角色。因为没心没肺，所以对他们没有任何指望啊，不希求什么，不希求什么就不会心烦。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所以首先跟他们相处都得先划清好界限，什么事不要干啊，不要越我的这个线，这样说好。然后越线呢，你也可以出去啊，你也不能跟他们一直吵下去。一旦越线，你就出去过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不回家，他们就以后就知道了啊，知道就不会再跟你这争吵下去，或者做你一些做你那些个不让他们做的事情啊，至少对你是不会这样的。你先把这个线给画好，然后呢扮演好你的角色，你该干嘛就干嘛，怎么养孩子这些个具体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总之最重要的就是不对他们有任何需求，这才是关键啊！你不要对他们有任何需求。父母也好，孩子也好，跟你都是，只是缘分相近的陌生人而已，缘分稍微近的陌生人而已，这辈子过了，下辈子啥时候还能见，不知道，所以当下你就演好你的角色，不要过分的对他们有产生依赖或执着的那种心态，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61楼，幻世浮生，这位问高攀的问题，双盘高攀，现在脚脖子疼得厉害。高盘会好一些。其实我已经很瘦了，现在高盘不了，是不是因为还是胯还没打开呢？这个你可以去练开胯的动作，还有高盘也是慢慢来的，不是一下子能上去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每天稍微努力点，这样坚持1年半载或者几年，慢慢就可以上去了。下一个问题，再来人会琢磨吗？再来人都是有搭档的，不会琢磨，但是呢，会让一些东西来骚扰一下。然后让他知道什么是魔扰，让他知道一下，这样就够了。而且大部分再来，哪怕是你已经修到阿乱的人再回来，魔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能到那个程度的人已经没有淫欲，也不怕死。没有淫欲不怕死的人，根本就没有情绪这个东西，没有恐惧感，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魔要影响人，那至少这个人要么有淫欲，要么怕死。至少得有这两样，他才能干扰得了。如果没有这两样的人，根本干扰不了。所以我说，你只要能修到初禅，那基本上第一关就过了，淫欲这一关就过了。那我用试图就淫欲来勾引，那是不可能了。然后在第二关就是怕死的问题，你能修到二禅，把这个二禅境界入定的话，能进入稳定的进入二禅的时候，你就不怕这个肉身的死亡。那不怕死的话呢，就魔就已经没什么可能干的了。所以佛经里也说了，佛最初快要悟道的时候，那个魔王波旬呢，先让魔女们来勾引一下，然后不行之后就让那些魔君来攻击一下，除了那个就没别的方法了，所以你只要能修到那个境界，根本就没有什么魔的问题。着魔最容易的是初禅能进入境界的时候，在那个境界里还有眼根境界，所以你闭着眼睛就是一片黑暗，这样是才对的。但是呢，会出现很多幻境，这个时候魔最容易打进来。所以也就是欲界定到初禅这个阶段啊，初禅到了二禅那个过程当中，也会以那种死亡恐惧来试图干扰一下其次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62楼空谷琼音啊，这位说，为了带孩子读书，把房子都卖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吧？你可以留着房子，就算住不到也放着，然后再去租房子住啊。你现在房子卖了，未来房子涨价怎么办？现在不都是说了吗？啊，什么上面放水几十万亿、12万亿还是多少？所以未来房子会涨价什么的。啊，你现在干嘛要卖房子呢？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在家人来说，房子是最后的退路。你把它卖了就，啊，有可能你把这个忽悠忽悠生活过程当中就把钱给都花没了，然后再想嘛就房就买不到了啊，所以最好应该不该卖哈。你问什么时候买房比较好？既然已经卖了，那么想买的话啊，按照你的说法，那至少也是，你现在孩子是4年半，那现在做初中呗，初中2年级，那等高中的时候他上了哪里高中？那你基本上就在孩子那个高中附近买一个就可以了吧？啊，那之后他上大学那是另一回事，你也不可能跟着上大学呀。啊，如果上的大学是远离你的城市或者其他省份的话，那就更不用跟着去了呀。而且孩子也应该独立了。那你问是房子大消耗福报快，还是房子贵消耗福报快？物尽其用就不算消耗快。哎，哪怕是小房子有大房子，你能都能用得上，那就是对你有用的。如果你买一个你用不上的东西，哎，那就是有点过于的消耗福报了。还有，一般买了一些和你的福报层级也不匹配的大的东西的话，不管是房子有其他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上会出毛病啊。所以你以这个也可以判断啊，要么身体出毛病，要么你的情绪开始低落，情绪不好啊，所以。你拿到一些好的东西，你认为好的东西，看看你拿了之后使用它之后感觉怎么样？啊，浑身舒畅那是好事。如果开始有点不得劲的事，那就还是，去找一个和自己的福报层级匹配的东西吧。63楼自然，还是这位这个中邪的这位哈。我的建议是，首先是你先做功德，然后求观音菩萨吧。啊，看看，问。和你他的你和他之间的因缘，也就是有什么因果啊？先看看什么因果，看看观音菩萨帮不帮忙啊？也可以求地藏菩萨，反正他俩都管谁都可以。你先找一个人做功德，然后回向给他啊，希望看看这个你和他之间的因果啊。然后呢啊，其次就是正确的发心问题。宵夜啊，受报也不一定是直接忍受，不只是要忍受啊，而是用慈悲心呀化解。你发愿度他，然后慈悲心的来心态来看待他，一边保持这种忏悔和慈悲心，然后再念咒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梦里经常干扰你啊，说明你现在修行走在正道上啊。如果不是走在正道上，反而他不会干扰你，我觉得这是对的，有干扰才是正常。楞严咒呢，你可以继续念着啊，然后呢，把它回向给那个梦里来干扰你的人，还有回向给你的孩子。还有楞严咒也可以做大杯水一样，也可以做成水，或者挂在身上，也可以放在枕头底下睡觉。这都以前好像教过吧？然后也先把它做成水之后，你的孩子的房间里四周放上，这样也行。然后再求观音菩萨加持，保护你的孩子啊，有事冲你来，跟他说啊，有事冲你来。然后其次是跟他啊，好好问问他到底想要什么。我看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你跟他有正常的沟通过吗？你只是一直讨厌他，感觉是，然后说你让他拿命走，但是呢，人家也不拿命走啊，而且是还是继续干扰啊。我看他也没那个能力啊，而且说不定你俩之间也没有这种命债哈。如果是命债的话，可能更加严重吧，也不至于是去干扰别人，而是直接在你身上做功夫了。还有可能他也的确需要哦，你给他念什么百字明之类的哈。他既然认为，他需要念，那么我可以建议你，你先，念着哈。首先是每天念楞严咒3遍左右，然后再念108遍百字明，然后回向给他，然后最后再念心经。然后呢，平时呢，在家里啊，尤其是有孩子的地方，也可以放那个。我念的大悲咒，那个一直放着就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放得非常小，声音小一点，不影响睡觉的程度，你这样放着。如果你孩子愿意跟着一起念大悲咒还有楞严咒，那倒是更好的啊。只不过感觉，你的孩子还不行。还有一种更怎么说呢？更那啥的办法，不知道你孩子，接不接受啊？ 啊，你可以在解决他之前，先把孩子送到某个寺院呐什么的，你有认识的师傅啊之类的，啊，至少先不让他在你身边跟着你一起遭罪，你的业你由你自己来扛，让把孩子送到那些鬼道众生啊，他们根本不能干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嘛。他那个也不能上鬼道，也有可能是仙儿吧，什么仙儿，你上辈子也有可能是什么仙，和他结了恶缘，现在你投胎做人，人家就开始来找人报复了。给你找麻烦啊，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你们全家人都不要吃肉啊，因为吃肉会加强他的能力啊，对这些不好的东西反而会加强他们的能力，所以全家人都不要吃肉，尤其是你的孩子，不要再让他吃肉，吃肉对他影响更大啊，所以先不吃肉吧，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吧。下一个问题，64楼，灵山一笑。按照你说的做也可以，觉得一侧膝盖啊，双盘的时候一侧膝盖抬得太高，这也是你开胯还没开好。你觉得拿东西垫一下比较好，那也可以。目前只是40分钟而已，啊，这段时间就算身体受到一点点手下损伤，那后面的正常的生活当中都会恢复过来的，所以不用担心。还有就是练一些开胯的动作啊，那个瑜伽的一些动作啊，我在第一本书里教过了，什么蝴蝶式啊，什么青蛙式啊这样的。趴着先把这个胯开一下，然后磕头，磕头也是能帮助你快速这个，把身体紧张的身体放松的过程啊。下一个问题，65楼，JYZFZN，你说的也没错啊，你对修行有这样的认知也行，只要能让你坚持修行啊，有发愿，有大愿，有戒心、善心修行，这些都做到了，那就可以了。还有，发愿的时候呢，一个是普度众生的大愿，把你的冤亲债主们都渡了，和你有缘众生都渡了，还有就是，去极乐世界愿，我相信啊，这个路是最好的啊，所以先发愿去极乐世界，这样就可以了。其他的你说的都对。下一个问题，66楼，绝非，按照你说的修法，你说我一下找不到点了，我想找妄想继续观，但是这个想法又成了新的妄想，一下就从这种状态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参情绪啊，思索，抓住这个情绪，然后观察这个情绪啊，感知这个情绪。你这个说的是观，是在用注意力，把这个注意力提起来，放到哪里，这叫观。而我们要说的是照，就是分别欣赏，在分别欣赏，感知全身的感觉，包括这个情绪。你升起这个思索的情绪之后呢，用这个分别心来观察啊，这个注意力呢，尽量少放。因为注意力一旦起来了，它也会把身体，这个往里紧张起来，而且按你说的，它也是妄想，注意力本身也是妄想，也应该放下的。所以专注在参思情上啊，然后再用分别心来关照，就是照啊，照看，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啊。总之，先试图去升起思情哈。下一个问题，关于父亲的问题，那就不说吧，你怕就不说嘛。还有。不知道更好，对这样的状态下不知道更好，你的命理学也不知道学的对不对或者准不准啊，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说了哈。下一个问题，67楼，以身正道，这位问，来访者不信任催眠师外，其他是，来访者无法进入催眠态，你的原因有哪些？身体高度放松，精神高度集中。你是催眠师吗？是有资格证的那种催眠师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我别想这些问题了哈。如果你是职业的催眠师的话，那么我觉得你这里提的问题当中，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精神高度集中，这个是人的主动集中和被动集中它不一样啊。催眠是需要被动的，被动接纳你的引导才对。但是他高度集中的时候，他已经是拒绝了那种被动接纳的状态。越是集中，他自己的自我控制力就越强啊。催眠是要放下自我控制力，也跟随你的引导进入那种状态才对。但是你高度集中的时候，那就是已经在自我控制了啊。所以你应该引导他啊，放下这种高度集中的状态，而是用语言来表述，就是轻轻地看着你的引导哦，然后呢心里放松。不要想着其他复杂的问题，你让他高度集中，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哈。还有绝大部分普通人是比较抗拒这种失去控制的状态啊。催眠进入状态应该是被催眠师引导，然后呢控制权在催眠师这边， 是不是这种状态？所以绝大部分人是会讨厌这种状态的，并不希望被别人控制啊。所以这种心理的抗拒，也是他是潜意识的啊。虽然是，明面上是配合你、相信你是那么说的，但是呢，心里是有这种抗拒的。而且有些，干了一些龌龊事的人，他自认为是龌龊事的那种事情，一旦有的话，他就难以进入哈。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那些纯粹的受害者，他们是容易进入哦。但是呢，一旦有些人他曾经干过一些伤害人的事，他自己都知道啊，那么他就不想让人看到这个事情，所以就更是抵触啊。他潜意识里抵触啊，外边看上去是配合，但是这是潜意识里抵触的啊。所以催眠并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有效啊，越是境界低的人，越难以被催眠。啊，境界高的人也难以催眠，他就在处在中间状态的人还好一点。还有就是，可能是你在引导当中会提前说一些，你会看到什么呀？说，会意识变得怎么样啊？你会提前说啊？你要是提前说的话，有可能他就进不了，因为，对他会产生引导，他内心会产生执着啊，试图去想着去进入那样的状态，或者想看到什么，这样的念想就会打乱他的那种正常的进入进程，所以虽然我不是催眠师啊，但是呢，我是大概了解这些原理的，他的心理原理啊，他怎么能进入那个状态？因为入定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催眠开始的，定态也是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0.5禅实际上也是进入催眠状态，在里边是可以，前面有人说了，他在里边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只要念头起来就能够创造一些东西。所以也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完整的进入初禅，但是那种状态也能看到一些很多画面，甚至是有未来的预知性的，也有是过去的记忆的，都能看到。所以禅定本身也是一种对催眠师来说，它是一种催眠态啊，也是一种催眠态。但是到了二禅、三禅开始，它已经超越了催眠境界，它是真真实实的进入那种，脱离了我们这个肉身束缚的那种状态啊。那已经不算是催眠了。还有，比如说什么，对于专业的催眠师来说，也应该不只是一种催眠方法吧？有不同的催眠方法，有些人是适合这样的催眠方法，有些人是适合那样的催眠方法。我在视频上以前在国外的时候也看过一些催眠视频，不光是拿什么手表晃来晃去的那种催眠，也有是突然间吼一下也能把让人进入催眠，也有的是，假装跟人怎么，跟人握手，伸出手，对方一旦握到自己的手的时候，突然拉，往下拉一沉，对方就居然进入催眠了，催眠师说的理论就是说，他做一些对方没有想到的，突然间的某种，意外的事行为的话，对方会突然断链，他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样的状况，这种情况下也会被带入催眠当中啊。反正我看到视频大概都是这样的内容所以你看着办吧。我刚才前面说的这些内容当中，你自己找找原因哈。下一个问题，三彩，听一些刺激性音乐，会增加文字妄想，应该不会吧？音乐是音乐，文字妄想那是不一样的哈。但是音乐听多了，你脑子里会长音乐虫一样的东西，我们所说就是幻听。听多了，听多一段时间不听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一种旋律，一直在转，这个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就像看看电影啊，看视频啊，打游戏啊，什么东西看多了，闭着眼睛睡觉的时候，眼前还是那个影像换来换去一样哈。对这些事情对修行有没有不利的影响呢？应该有吧？因为音乐听多了，他在打坐的时候也会，脑子里这个旋律一直转，看多了也会在眼前晃一样啊，打坐的时候都会显现出来，所以还是尽量少做那些。还有佛法上戒律上也有一条，就是，出家人是不看歌舞啊这种娱乐项目的，这个就看情况吧。总之，能不做就不做啊。这些刺激性的音乐最好还是能少听点吧。下一个问题69喽，妙祝123。这位说体验了一些境界，然后现在是不知如何用、如何修，你就正常修就可以了。让你体验境界，不是让你对它产生执着的，你进入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把那个过程记住就可以了， 那个感觉啊，进入肯定是有一个过程感觉的，它不可能是从这里哐一下进入到另一种状态里，这中间秒切换不可能的，它肯定有一个进入的过程，这个进入的过程就是让你记住的感觉，哎，然后呢，打坐的时候呢，不用追求，不用刻意的追求，也就正常的打坐，这个你记住了这个感觉，就说明你已经把这个信息给存到意识深处了，然后呢？你正常打坐，它就会往这个方向走，你不需要刻意的控制啊。你体验过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你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你就不知道那个方向。你这个潜意识是有作用的，啊，所以你脑子里已经有了这个记忆的话，它自然而然正常修行就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你不要刻意的去控制啊。所以现在你问这些问题都没有必要，你就正常的修行就可以。啊，只要知道了这个过程，然后就其他没什么了，然后就慢慢做就可以了。现在是你是试图想快速进入那个境界，或者想怎么样啊？想尽快提高境界等这样的想法，反而会让你，变成新的执着啊，会拖慢你的修行啊。所以正常修行啊，你只要放下了某些执着啊，自然而然会进入那个境界的。下一个问题，空谷琼音，您昨天说不能炒股市犯盗解，现在已经进去股市的咋办？是不是？等到了成本就清仓出来，长线投资也不能做吧？啊，这个你随意，你想什么时候出就出嘛，进去了那就，看来你现在不愿出，就说明有点赔了是吧？那可以啊，你觉得该捞回成本再出来，但是呢，万一你一直捞不回，这个越来越减少怎么办呢？啊，这个就看你自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啊，长线投资也不能做吧？你是选择一个企业正经的企业，然后呢买他们股份之后呢，希望他们做好，等他们这个企业起来了啊，正常分红，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可以哈。我们反对的是炒股，就是倒腾来倒腾去，在短期内卖来卖去的这样赚钱，这个是我们是反对的啊。这样你看着办吧。下一个问题，71楼 QQ123，这位问。贾波是不是发明开创打坐这个方式的第一人嘛？也算是吧。他是第一个试图去渡人的人，也是试图想用这个禅修的方式来渡人的人哈。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有通过打坐才能真正清楚感知到情绪是从檀中穴这个位置起来的吧？这个看情况吧。有些人他本身就是比较敏感或者境界高吧，脑子里妄想少，他就能感知到。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感知不到的啊，他以为情绪也是在脑子里的。下边问题，无色界四天是没有阳神的吧？我们所说的阳神，这是这个轮回世界内的所有众生的生命体，它的生命形式都是阳神。但是呢，到我们二禅开始是有这个肉身，我们只是给它取名叫阳神而已。那么你不叫它阳神，那应该叫什么呢？那没有阳身，它也有身体啊！无色界天也有身体，只要是轮回内的众生，它都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它是有身体的，啊，也都是这个拿用一个细小的这个发光的粒子，阳身粒子也好，光子也好，以这种粒子形成的啊。既然是有物质形成，那就给它取个有身体的名字，所以叫阳身而已，不管叫什么都无所谓啊。下一个问题，72楼龙霸天01。这位问的是推背图的问题，肯定是先给他们看了一些剧本呢，但是呢，不是直接完整的给他们看剧本，而是告诉他们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看推背图里的时间，都是以六十甲子这个说法的吧？六十甲子是60年一轮回，你可能是60年前的这一年，也有可能60年后的这一年，所以在这里故意留下一些个模糊的点哈，而且这个推背图的。那个预测本身都没有线性的那种精确纪年，就是错乱的，这也是为了方便吧。还有，故事剧本，我们写剧本是给个大体时间，这个在第二本书上说了哈，就是给个大体时间，这个速度是可以推进也可以放缓的，所以修改之后的速度是实际上是为了尽量的多拉出来时间，而且中间还有。想好可能出现的一些纰漏哦，所以想办法更拉出一些时间。所以，算到2000年之后呢，还能再拉出150年，这也是因为在前面的设计当中已经留了余地了啊，尽量是多拉出一些。 所以，就是这么来的。你不能说是我设计好3000年，那完全是按照3000年明确的一年一年干什么这样设计。可能是往前推一推，能做到大概2300年、3500年，最延长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设计之后，其中看会不会出现一些纰漏。一旦出现纰漏、漏洞的话，这个时间就会缩短。所以你一定要想好有可能会出现的漏洞。因为想多了这些漏洞的可能性，所以就把往前还能再续上150年哈。那么150年续出来的事情，也能对应到这些个推背图上的说法，那也是只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在设计当中的，这个时间点就不好说，时间点可以往后推，也可以往前推。第二个问题，极乐世界，会往下跌落吗？因为没处可跌落啊，那边是最下边，也是对应到我们这边的。欲界天的极乐世界，你只要去了，那就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获得啊，加持力足够大啊，加上这个诸佛的这个功德叠加的也够大啊，所以完全可以影响所有人。这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是皇帝的福报是一个原理。以前我也说过啊，这个要想当一世的皇帝，你所拥有的功德福德啊，这是福报的总量，就要超过所有人民的总量。啊，你想管理1亿人的国家，那么这1亿人每个人的功德福德全部加起来，他们的福报全部加起来，那么你的福报还要比这个还要大啊，这样才能当一世的皇帝啊。所以在极乐世界是有那么多的佛，每个佛他自己都有功德福德，都有巨大的福报，所以里边多的人，进去的人都能在他们的福报下能收获，哪怕是自己没有什么福报的人也能收获，就像我们这个国家。哪怕你是最下边啊，什么都不干的人，生来就是残疾，不能干活，脑子也坏掉了啊，智商不行，也不能干活。但是呢，国家还是会给你吃饭的这个机会的啊，或者说吃饭的这个条件的啊，因为哪怕你这辈子什么都没有，那就靠那个皇帝的功德福德啊，皇帝给你分的那个福报来生活嘛啊。如果你自己的福报够大的话，那皇帝给你分的这个福报可能是。在你的享受的那些福报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的福报本身就很小或者没有的话，那么皇帝给你的福报对他来说，对你来说这一辈子是所有的福报吧？啊，这有些人就是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上不怎么工作哈，可能他的环境啊或者条件都不行，或者身体条件、智商条件都不行，但是还是可以活一辈子啊。还有国家开的那些精神病院里，也有很多人住着啊，按照什么？统计学来看，大概有1%或者稍微低一点的人，他有概率会获得神经病，就是精神病的概率还是蛮高的，有1%或者稍微低一点吧，有这样的概率。那么不可能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被国家养起来，但是呢，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被国家养起来的，国家给他们出钱的啊。下一个问题，73楼6705536。贩卖海鲜干货的业力重吗？如果重，那贩卖100斤海鲜干货和放生100斤鱼，两者可否能相互抵消？哦，不能，这个业是无法相互抵消的。你行善有善报，做造恶有恶报，所以你卖海鲜干货啊，干的坏事，相应的果报还有，你这个放生的善报也会有。但是呢，善报可以对冲恶报，暂时给你拉出时间来，修行的时间可以拉出来，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这个。恶报的强度会减弱啊，就是大灾小受嘛，这个能做到。如果你单纯的想能不能这个影响力压到最少，那我觉得起码你放生10倍啊，你贩卖100斤海鲜干货了，而且你这个还是干货啊，干货是不是都晒干了？是按照命数来算的话，100斤活鱼比100斤海鲜干货应该少很多吧？那样的话，那你至少放生10倍，这么算就可以了。你杀一条鱼，那么你放生10条鱼，那么这个影响还可以抵消，在至少在这辈子，不会让它显现出来，让你给你拿出足够的时间去修行啊。下一个问题，74楼，Red Lord，这位问：文明剧本的难度由总设计师的能力与牵涉到的人数决定吗？难度是由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恶劣程度来决定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人寿100岁。恶劣程度远远高过于上一级文明，用这个来看，然后呢，要投入多少人， 怎么操作，这个是由设计师来决定。当然，投入的人越多，那难度会低一点。但是，一般投入的也不会太多啊，因为，人与人之间，这些再来人之间也是尽量避免再结缘的，这尤其是报生下来的情况下，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再来人安排得非常密集，他也不行。所以各有各自的一片区域，尽量小结缘。以这样的方式设计的话，每个人能投入的这个投胎的次数有，每次投胎的时间长度有，这个都要把控好。所以你要说难度高的话，那难度高；难度低的话，就难度低。我说这个设计师他不能设计出超越自己难度的事情。最难的任务呢，就仪式当中的任务啊，就是仪式。这仪式当中我要完成的这个任务，不能超过我自己的个人能力。作为总设计师来说，这样的。所以呢，自己最难的这个事情，自己设计来，自己来操控，自己来做，然后其他的呢，就安排给其他人。设计师在四大职业的培训中，应该是最困难、最耗时、人数最少的吧？设计师是人王职业的人，人王职业修到最后可以当设计师啊。地藏菩萨也是人王职业的啊，他也会设计的啊。剧本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佛的记忆当中有无数的剧本。所以剧本本身不难啊，只要拿过来套用都可以。就是你手里没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去把这个剧本推进去，就是这个演员不够，有剧本，但是有实力的演员不够啊，就是四大职业的人不够，这才是问题。所以存在的时间越长的世界，那里边出的佛菩萨啊，这个佛也多啊，菩萨罗汉也多啊，其中四大职业的人也就多，那么演员就越来越多，也就够用了，而且。佛的加持力叠加的越多，那么众生起恶念的概率和强度都会降低，也就是说，这个整体难度就会降低，设计的整体难度都会降低，所以就设计起来越容易。最初开始的，产生的世界，世界刚刚创造出来，像这个娑婆世界啊，这样刚刚创造的世界里，就是这个众生的恶劣程度很高，我这个时候就设计就很难。你问什么很牛的剧本啥的啊？这个我不好说啊。但是和上一季文明相比，这一季已经有所进步了。因为上一季是最后发展成三个大国家啊，这个世界就由三个大国家，因为他们也知道三足鼎立是最稳定的环境，所以最稳定的这种格局吧啊。但是呢，三足鼎立之后，最后各自发展各自的科技，互相有冲突。而且这个沙也还在继续增加，最后呢必然会爆发大战争，最后，就一次大战争当中全部毁掉了，所以这回就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在这个三足鼎立之间再放入很多小国啊，然后呢每隔一段时间，这个三国啊大的三国可以重新打个排位赛，在这些小国上打排位赛啊，大三国之间就不要互相攻击了，那就没有办法收场了嘛。所以在中间小国上打这种排位赛吧，重新打一次，每隔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些小国就得设计进去啊，那么就得防止这些大国把小国都给吞并掉啊。作为大国的领导人来说，他是想吞并的啊，谁都想吞并啊。但是呢，你得为了这个整体文明来着想，为了维持这个三足鼎立的这个局势，就要留下这些小国们。好在每隔一段时间要在这上面打一仗嘛，所以目前也是我们这个文明当中也是，中国是尽量反对吞并小国的，像美国和俄罗斯试图瓜分乌克兰，中国就马上出来，表明态度了，就不让他们随便瓜分一个国家，当然这个你如果你单纯的从一个中国领导人视角看的话。不以文明剧本的这种视角看，而是中国领导人的视角看的话，那吞并也是好事啊。他们吞并乌克兰，咱们也可以吞并任何周边一个小国嘛，是不是啊？但是呢，咱们就不以这种方向走。这就是设计第二第这次设计和上次设计相比有的进步的地方啊。当然，这些设计我们理念是我们可以告诉这个世界的设计师们的，但是呢，任何事情都得自己经历过，自己操控过。才知道怎么做才行。剧本完全是可以拿来套用的，但是你怎么操作，你怎么把它给推进下去，这才是问题啊！你问极乐世界的首座设计师也参与了这次传法吗？是的， 开开眼界的设计，哎，这个不好说吧？你自己等哪一天成为那个四大职业的人，就去看看啊，或者哪怕是成不了四大职业，你进入，你成为菩萨的境界，看很多世界文明的历史，也就知道啊，大概这个设计的套路是什么哈。下一个问题，75楼冷咖啡啊，边际菩萨这个什么人都可以当，因为绝大部分菩萨都得当过一段时间，都当过这个活儿。啊，这个活儿也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得干的活儿啊！你要明白这个世界的命运剧本怎么设计，主要是这个大设计是文明剧本，这是设计师做的。然后呢，这个边际菩萨做的事情呢，它不属于四大职业，它什么人都可以做，在大的设计好的大框架内，给每一个人去设计这个命运，然后把它汇总起来，形成一个文明推进，这个是可以做的啊，所以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实力强这个问题哈，除了没有痛苦极乐世界的质感和娑婆世界质感一样嘛？啊，不一样。有些世界是没有高山，只有平地的；有些世界是地上全是黄金铺地的，啊，就是金色的、漂亮的那；有些世界是粉红色质地的，都不一样。下一个问题，76楼18031186，这位问。那么这个钱本来是别人的，在没有还上之前，这个功德怎么会落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我说的是借钱做功德，这个功德是归自己的。这位问是，为什么会这样？是这个问题吧？那么这是两个因果啊，我向你借钱是我和你之间的因果啊，钱已经借到我手里，那就是我有这个，我对这个钱有这个自主权吧，我可以控制它，我怎么花都可以。那么我要做功德，这个发心是我起的，不是他起的，是吧？是我起了这个善心，然后呢，我用借的钱做了这个功德，而且在这段时间，这个钱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可以拿来随意支配，支配完花完了，我再回去还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钱和我做的功德和我帮助的那些众生之间，是我和他之间的业，所以这功德归我啊。这个钱，如果是你不还他了，你完全不还他了，你直接告诉他，我拿你的钱去好事了，我不还了。然后呢，对方也接受了，那这样的话啊，对方会拿走一部分功德，这也只能拿走一部分功德，因为发心是你这里的。当然，我是不提倡你骗别人的钱，然后去放生啊，做好事之后不还啊，这个是你和他之间又会有新的业啊，这个不是那样算的哈。我前面说的是对方默认接受啊，这样的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你借钱不还，人家会恨上你吧？这样你和他之间是业哈。下一个问题，我见有人说，即便是得到馈赠的财物，我们收到后要承担别人的业力，那么这得看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人家是正常工作正常赚的钱，辛勤劳作赚的钱，愿意布施于你，给你，这个是对你来说是没有那个的。啊，没有那个什么承担业力的。如果对方这个赚的钱不干净，他是承受要果报的。啊，这个钱给了你，你接受了，那么你得分担一些他的这个果报。因为得别人的福报，同时也要承受业力。我说了，这个钱，如果是不是正当来的，那就不能算是福报，他是抢了别人的福报，那么他就得承受恶报。所以你把抢别人的福报分了，那么你也会分到这个恶报哈。所以看是对方是布施什么哈。那些很多资本家啊，他们也会拼命的做慈善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赚钱本身就是，不那么地道，或者赚了一些不干净的钱，所以他们自己也心里有愧，所以去做一些个慈善吧。啊，这些钱，如果你接收的是个一个组织啊，比如说寺庙啊、什么教会啊等等这些个还有慈善性质的这些个组织的话，稍微好一些。但是呢，个人的话就，会要承担相应的果报吧。啊，下一个问题还是这位哈，人得脑出血、脑血栓是什么原因？造了什么业力？我想替家人忏悔，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问：人得脑出血、脑血栓是什么原因？你要说从因果上看的话，它通常是和你的长辈相关，就是和你的上级啊、长辈啊、父母啊等等这样的人、老师等等这样的人，对他们有恨意，也和他们不能好好相处， 或者是去伤害他们，或者是一些个忘恩负义的事啊，你从长辈那里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呢，你不就算不图回报，反而去伤害他们，或者完全不把他当回事，这样的人容易得到这些病。还有就是钱财方面，赚一些业障钱，就是不该赚的钱你赚了，也有可能得哈。如果单纯的性格上看的话，就是爱着急啊、上火呀、什么脾气大呀这些个，还有遇到事情他放不下，一直心里憋着啊，脑子里一直在打妄想，就是一直在想那个事儿啊。也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吧，就是遇到一些事儿，你白天想、晚上想都无法睡觉，一直在想啊，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病哈。还有就是一个人过度的喜欢撒谎或者靠谎话来骗取一些利益，也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出脑病哈。下一个问题，78楼空空少年这位问，众生是不是因缘和合而成？因缘和合而成是小乘说法啊，《楞严经》里说是非因缘、非和合、非自然性哈。实际如梦幻泡影，都是虚幻无常的。这个幻除了正定，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体会到？好像没有吧？只能靠正常修行。你达到某个境界，你就知道下面这些世界全是假的。第二个问题，怎么理解众生皆苦？这个佛都说了呀，人生有八苦呀，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爱别离。这八个都说了呀，这还需要解释吗？佛菩萨的妙乐状态到底好在哪？这个你都不让我讲境界，那我怎么说了？就是好啊，因为没有这个人生八苦了嘛，那肯定是好啊。身体没有了，那就没有障碍了。你问那些修禅能出定的人，群里也有一些人可以进入禅定的。禅定境界和不禅定的境界，正常状态有啥区别？爽在哪里？你问问他们吧，反正你不让我讲啊，不能讲，能不能不讲境界？用加持力的语言讲说，那我不讲境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加持力来怎么样，我也没啥加持力啊。你问问他们能进入禅定的人，看看他们怎么爽的哈。反复痛苦状态来说，到底苦在哪？你是没被揍过，还是没生过病啊，还是没怎么样啊？就没谈过恋爱，没被踹过啊？你就一生就没有感到过什么痛苦吗？哪怕是正常吃饭、拉屎，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东西也是苦啊！想拉屎的时候，厕所被人占着或者找不到厕所也是苦啊！你是真的没体验过任何痛苦吗？还有哦，你有没有爱的人呢？父母要什么人要啊？你的父母比你死得早，你会不会痛苦啊？你就从来没有过任何痛苦吗？我就很神奇啊！你到底苦在哪？这个问题从何而说起？你怎么就觉得不苦呢？不苦才是有问题啊！79楼道心这位问：如果拜旃檼忏的话，需要每天拜一次还是多次？这个你随意啊，你有时间就拜多次也行，拜一次也行。每天先拜旃檼忏，然后再磕大头，可以吗？随意，你随意啊，这个没有关系。第三个问题：如果遇到生理期，旃檼忏需要暂停吗？还是可以正常进行？你说这个忏是磕头吗？如果生理期的话，那就先别磕几天了啊。生理期时还可以给菩萨上香吗？这个可以，在家里供奉地藏菩萨也可以啊。生理期就先不磕头了吧，其他正常可以。下一个问题，80楼，天生无才，这位问：今天是立春节气，请问师傅，节气以及节日对打坐入定有影响吗？你是修正定的啊，真正学佛法的人就不要管这些个什么时间呐、地点呐、这些问题啊，你就正常打坐修行就可以了。我们靠的是佛菩萨的加持力，佛菩萨的意识遍虚空，他时时刻刻都在，不管时间，不管任何地点，他们都在。所以你只要有正确的发心，坚持修行，戒行、善行、修行都做到了，那么任何时间、任何环境都可以继续修行。下一个问题，81楼普通人，这位问他的上一级领导出去的时候，经常交代他，让他瞒骗上边的更上边的大领导，而大领导呢，有可能知道他在骗他，弄得他很尴尬。这位呢，他不想撒谎破戒，但又不好得罪领导，这种情况怎么处理？那么你直接跟他说啊，你的领导，你的那个上一级领导啊，就是让你瞒骗大领导的那个人，你直接跟他说就可以了。你这个， 你不太会说谎啊，你这嘴笨，不太会说谎啊，一旦说谎就脸上都写出来，这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事，所以希望啊，领导放过你，也不要再为难你，这样说就可以了嘛。甚至你就说是你不行，你别说是你不愿意，而是你说你不行就可以了。你说你不愿意，那就是你的主观不愿意，而说你不行，你这个没人，这个没那个能力，我没有办法胜任这个任务。那这个就是领导的问题了，领导是得选一个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给他分配任务才对啊。你明明没有这个能力，给你硬是分配这样的任务，最后搞砸了还怨你，这不是一个领导该干的事儿吧，是吧？所以你先承认你自己不行就行，你跟领导说啊，你这个人不会撒谎，这样诚实的说啊，也不是什么得罪你的领导哦，这不是不能算得罪啊，你只是说你不行而已。关于追逐名利的事儿。我可以发愿追逐名利的目的是为了利益大众吗？啊，你也可以啊，你愿意追逐就可以追逐嘛，按照你的意愿做。然后呢，你就先承诺啊，你得到了多大的利益，就拿出多少做功德啊，怎么做？你把这个想法先说出来，哎，告诉佛菩萨你有这样的意愿，而且这种承诺啊，这个应该是从小开始做的，就是从小额开始做的。你别说，等你发了100万的大财或者1000万的大财之后，你愿意拿出一半来布施啊？是，这种别这样啊发心，而是不要这样发愿，而是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发愿每个月收入的钱，肯定拿出1/3来做好事，不管多少，我不管这个月赚多少钱，我都会拿出1/3来做，我会坚持做下去。等哪一天我手里的金额达到多少的时候呢？我要来一个大的，干一个大的利益众生的事儿。具体什么事儿呢？再说吧，你自己想好了再说吧。你这样啊，坚持啊，每个月该做的份量，你承诺的事情那个份额坚持做，那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82楼，月行业障很重，有外道附身的家人，活着的时候没法给他们回向地藏经或者别的经文功德吗？为什么不能呢？肯定可以啊。活着的时候更管用，比死了他得到的更多啊！活着的时候，因为活着有可能他能听得见和看得见，你在他前面做的话，他都能知道啊。死了又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你能在活着的时候做，那就多做点啊。等死了再做，接着再做哈。在地藏经里都说了啊，在人快死的时候，你也要为他做功德，拿他的钱财，去做功德，然后跟他说，让他意识昏迷的时候也告诉他啊，你用他的钱财做了什么功德了？你这样告诉他，他就心里，他的潜意识当中也能接受这个信息的。所以活着做比死了做要好哈。下一个问题，83楼小鱼鱼，我发现躺卧会比双盘更放松，也听过一些老师介绍躺卧禅修的介绍，请问您是否否认躺卧是可以入禅的姿势吗？他最多进入0.5禅，进不了初禅。这个以前也好像说过了哈，而且也没有后续的修行，你也只能在那个境界里打转啊。所以你想往前走，继续往高处修行，那么从基础开始打好哈。下一个问题，84楼，空空少年。第二个问题，您畅所欲言说就行。其实我从开始吃素、学佛、修行到现在一年来，能明显感觉心态、状态和为人处事的变化，更平安。平和安宁了，以前经常稍微紧张就心跳120，现在一天都能保持70，这种世间的状态让我受益匪浅了。那么可以啊，那我也谢谢你的精进和努力哈。下一个问题，85楼，月行。生活中遇到神经病要杀人，属于业障现前吗？神经病要杀人，要杀的是你吗？不是你的话，就不是你的业障了呀。虽然对方没杀，但是只觉得那种人怎么也救不了，那救不了，当然救不了了，连国家都救不了，国家也只是办一个大精神病院啊，然后把他们收容起来，不让他们出来祸害人，也只能这样了。精神病要是根治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不能根治的病了。精神病本来就是就是冤亲债主附身的概率比较高，其次呢就是，自己想事儿想多了，然后就开始幻境、幻觉。宁想成真，这是佛经里的话。想多了就会开始出现幻觉哈，什么幻听啊、幻视啊等出现多了，然后跟着那个幻境跑，然后开始做一些正常人不能理解的行为，然后就变成精神病哈，被当作精神病，这是可以救的，自己的幻觉是可以救，但是冤亲债主呢， 外人是难以救的，而且，冤亲债主严重到让他神志昏昧啊，脑子都不清醒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靠修行来自救，啊，别人的功德回向呢，也很有限，那就没有办法了啊。下一个问题，翁盼都86楼，经常看到文章说，一些居士和法师开超度法会的时候，把很多很多众生超度到极乐世界，而且开天眼的人能看到这些众生站在莲花上，有佛菩萨来接走等等景象。您说这有可能是真的吗？好像往生很容易的样子。一旦对外打广告说这种他们能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都是骗子，因为他们也是肯定收钱的啊。如果是真正有实力超度的人，他们都不敢随便出来说，因为一旦你出来打广告，就马上就有人来找你要超度啊什么的，啊，然后呢，超度结果不好的，你又该怎么办？人家是明明是人家不行，他的条件不够超度，你在旁边给他加的分也不够超度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啊，所以正常人是不对外说这种事儿的啊，没有人100%说啊自己肯定能超度得了啊，真正有实力的人、有修为的人是不敢说这样的话的。所以，凡是对外公开说这种广告性的话的，那都我向来都认为是假的。好了，今天的问题，这个官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